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今天我们正道的题目是无助时的帮助。你我都是人，我想没有人不同意这一点。你我都是人，我们也都承认作为人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有限的。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我们常常遇到困境，遇到困境我们自己战胜不了，我们感觉到无助。盼望今天的经文能够让我们看到在无助中的帮助是从哪里来的。今天的经文呢，是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七章。撒母耳记上第七章之前四五六这三章呢，很有意思，是一个独立的段落，我们把它叫做约柜传奇，讲的是一段关于约柜的传奇故事。那个时候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呢打败了，吃了败仗的以色列人呢就把神的约柜抬到战场上去了，指望这个约柜呢能够做法，能够有奇异的功能出来让他们反败为胜，哪料到败得更惨，不仅三万步兵阵亡，还死了祭司，折了老帅，而且把约柜都丢了，被非利士人掳去了。我们知道他们失败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在于背叛了神的约，而毁约之后的这个约柜啊，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已经不能叫约柜了，因为没有约了。所以在撒母耳记第四章第六节之后，他不再用约柜这个词来描述，他改用神柜，就是约虽然毁了，约不在，但是神在，神永远在，神永远掌权。神的柜在非利士地呢巡游了七个月之久，两斗大滚，威慑三城，让那个饱受痔疮之苦的非利士人失魄丧胆。非利士人被神整得苦了，他们不敢再拿这个柜当作战利品留在自己的地方了，于是他们造了一辆车，让两只母牛啊把它套在车上，拉着这个车，车上不仅放着神的柜，而且放着非利士人赔罪的礼物。这个牛车呢直行大道往以色列的境界叫伯士麦往那边去了，后边呢灰头土脸的跟着一群非利士人的首领，他们是跟着来赔礼的。想想看这个场景应该是很有意思的吧，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应该是扬眉吐气的时候吧，应该是喜乐欢呼的时候吧，可他们万万都没有想到这个时候耶和华竟向他们发怒了。约柜回家本来应该高兴普天同庆，神为何发怒呢？我现在都讲的是我们讲过的东西，大家回去思想一下。那个经文中讲到什么？耶和华因伯士麦人擅关他的约柜，就击杀了他们七十人，百姓因耶和华大大击杀他们就哀哭了。什么是擅关约柜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罪，什么样的过失啊？就是他们在没有祭司主领的情况下，在没有一个正规的神圣的敬拜仪式的情况下，在大庭广众之下，一大群人啊，在吵闹嘈杂之中乱哄哄的，这就冲上去围着那个约柜，抻着脖子瞪着眼睛要往里边看啊，也而且想看看里边的宝贝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想摸一摸抓一抓，这个是极为粗鲁的亵渎的行为，那神焉能不怒呢？所以刚才我们说的第六章最后的经文啊，讲到两次讲到神击杀，一句话中两次讲击杀，先讲击杀，后边讲大大击杀，那看到神的公义之怒。以色列人完全忘记了神的律例， 他们在这个事情上已经堕落到跟外邦人一样的地步，所以击杀是神对这些逾规越矩的以色列人的恶行的惩罚。那么以色列人原本是期待着约柜做他们的帮助的，没想到约柜成了他们的审判。那伯什麦的百姓在那儿哭啊，他们也觉得没有办法了啊，自己是不能在耶和华这个神圣的神面前站立的，有杀身之祸的，这个约柜已经成了一个烫手山芋，那怎么办呢？甩锅，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要甩锅。他们甩锅给谁呢？给住在山上的啊基列耶林的居民。哎，非利士人把约柜送回来了，你们拿走吧，放在你们那里。那接下来的历史是怎么发展的？故事是怎么进程的？我们要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这就接到了第七章。大家可以看着荧幕，也可以看着手中的圣经，跟我一起来读。基列耶林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地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他录，单单地侍奉耶和华。撒母耳说，要使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利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他们就聚集在米利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进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非利士的首领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人。非利士人听见啊，以色列人听见就惧怕非利士人。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与耶和华，做全牲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撒母耳正献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直到伯甲的下边。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撒母耳做誓师的时候，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非利士人索取以色列人的诚意，从以格伦直到加特都归以色列人了。属这些城的四境以色列人也从非利士人手下收回。那时以色列人与亚摩利人和好。今天我们的接下去还有一段，我们把它读完，请。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每年巡行到伯特利、吉甲、米斯巴，在这几处审判以色列人，随后回到拉玛，因为他的家在那里，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且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好，我们把经文念完了。这段经文呢，不像前面的约柜传奇那么大的起伏，但是非常的平实有力，它就勾勒出了以色列人从陷入危机到得到转机这样一个这个整个这个转折时期的这个历史的轮廓。大家注意到刚才那经文我们读到的，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这看上去啊 轻轻的一句话，好像是不经意的一句话，其实是很了不得的事情，他一下就涵盖了20年。这话的背后，经文没有细讲，其实是包含了一段以色列人很心酸的历史。20年，他们一直受非利士人的压制，就是在前面讲到，他们把约柜归还了，归还了以后呢，非利士人并没有停止对以色列人的攻击。他们在第四章有个地名叫以便以谢，讲那个在那个战役当中，他们已经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他们后来仍然是步步紧逼，甚至攻占了以色列人的敬拜中心示罗。那这20年来，以色列人是时时处处受制于非利士，他们的处境非常的窘迫。那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呢，撒母耳的名字再度出现了。这四五六这几章啊，就没有什么撒母耳的名字出现。那在再次出现之后呢，我们看到耶和华神亲自的啊高立撒母耳做以色列的先知，而且神把他自己的话赐给撒母耳，默示给撒母耳。在以色列民族危亡、生存还是灭亡的紧要关头，我们读到的经文是撒母耳带着以色列全家悔改、敬拜、献祭，修复了神和人之间的关系。这个时候什么发生了？耶和华神出手了，救他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刚才我们读的第13节怎么说的？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20年都打不过，现在呢，非利士人被制服，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从危机到生机，从无助到得帮助。第7章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历史呢，回答了在第6章结尾的时候提出的那个终极性的问题。那有一个终极性的问题是什么？还记得吗？就是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势立呢？在第6章最后的时候就问这个问题啊。我们在之前我们讲第6章思想的时候，我们从谁能在耶和华面前势立的这个角度呢，我们曾经提过3个关键词，还记得吗？啊，记得来告诉我，请你们吃饭啊。听了经文，我们要不断的来思想哈，啊，自洁、忠心、哀痛。那在第6章讲这个关键字的时候，我们的重点呢在于要省察，要省察，因为人必须自洁，才能够啊，人必须自洁才能够进入神的荣耀，人必须忠心才能进入神的同在，人必须哀痛才有可能进入神的恩典。那第7章呢？我们今天继续呢，在这个方向上继续深入下去呢，我们要看4个标志性的事件。这4个标志性的事件呢，继续在前面3个关键词所讲的经义之上呢，要我们着重在行动，就是要有应用，要有实践，要有行动。这4个标志性的实践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哀痛的心。啊，我们注意到这个这段历史实践的起点呢，是以色列人在历史上的一个很低很低的低点。他们受了非利士人的欺压，屡战屡败啊，这个好不容易等到非利士人把约柜送回来了以后呢，没想到神对他们也没好脸色，转眼之间就击杀了他们70个上官约柜的博士麦人。这个耶和华的怒火出来的时候呢，以色列人真的吓坏了。那在这个艰难的时刻啊，在山上的基列耶林的居民亚比纳达站出来了。亚比纳达站出来，大家注意看经文讲到他什么呢？讲到他把约柜迎到了自己的家中照管。你去查遍旧约的经文呢，旧约经文当中对亚比纳达和他儿子以利亚撒的记载几乎是零，就这块有这么一点，就这么一句话，说亚比纳达分派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请大家注意，这里边有2个动词，我们以前讲过，再思想一下。一个呢是分派，这个分派啊，不光是说 assign 一个 task， 就是给一个任务给他。这个分派的意思是成圣的意思，它的原文是成圣，是分别为圣的意思。那个看守呢，也不是说把约柜放在家里成天盯着他看，那个看守的原文的意思呢，有照料、护理和服侍的意思在里边。这是什么？照料、护理和服侍，这是什么？这是神的儿女对约柜应有的态度。人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约柜面前，必须是有一个尊崇和降服的心，而不是好奇探宝的那个意思。那个以利亚撒他日复一日的按照立位记中所记的这样的规定来到神的约柜前，每天他都会在那个约柜前上香燃灯，然后呢祈祷20年之久。所以一个看守这个字啊，凝聚了他作为一个祭司的后代哈、啊，作为一个立位人哈、啊，他在这个上帝面前的这种忠心。所以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这个在字啊，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字，就是他这个在字特别是讲到安然居住的意思。安然居住是什么意思啊？神和人之间有那种关系啊，神再次的借着以利亚撒与神同住，神与人同住。这个就这一句话是对以利亚撒这个20年的服侍最大的奖赏。20年很长的时间呢，人一生有几个20年呢？但是他虽然一时看不到果效，但是呢一生坚持在上帝的面前是无怨无悔忠心服侍，终于等到了以色列全家复兴的那个转折点。我们读到经文是怎么说的？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从失败转向复兴的第一个特征是什么？是哀痛。这个哀痛的心，这个是什么？就是对这个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的这一个诠释，也是这句话所表达的。这个倾向的原文叫 naha， 那个意思是什么？不光是说这样倾向，那个倾向的意思是哀哭，是亲人离世的时候那种哀悼啊。用英文说呢是 lament， 就是哀歌啊。和合本2010的翻译呢，把它翻译成以色列全家都哀哭归向耶和华，这非常贴切。而且下一节就跟它对应的是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什么，他说你们若全心回转归向耶和华。这两句相互的呼应，哀痛的心与悔改的诚意是连在一起的。真正的悔改是要向神痛哭流泪的，不是像小孩子，你跟小孩子做了错事，你说你要道歉，那小孩子说I'm sorry， 一句 I'm sorry 就完了，就是对不起啊。这是要真心的悔改，是要真心的悔。为什么悔呢？不是说我吃了亏了我悔，不是说我做了恶我受了惩罚我悔，而是为自己得罪了那个至高的至善的至美的主而后悔。得罪了主，我们为这样来后悔，不是自己的利益。以色列人呢、啊、常常有两种心态。一种呢，他们是以神的选民的优越感而这个自居啊，他有一种优越感，我是约柜我怕谁啊，我是选民我怕谁。这个咱们说难听点，这有点流氓相哈。就是还有一种除了这种选民的优越感，盲目的优越感，还有一种呢，就是嫌神给的恩典不够多，而且给的不够快不够及时。神哪、啊、我都苦死了，你怎么还不出手啊？你忘记我到底要到几时呢？我们也再说严重一点啊，盼望将来在天上他们不要骂我。前面有点流氓相，后边有一点无赖相，就是把责任推给神而不自省。我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我们常常不是也是这样吗？ 我们要提醒自己，悔改是向着神懊悔，是为自己得罪神，为自己辜负神而懊悔。神给我们的恩典太多太多，我们实在是不配啊。你看新约圣经中讲到耶稣在加利利海边开布道大会，彼得把自己的船给耶稣用啊，作为讲台，耶稣是在彼得的船上啊布道的。耶稣讲完了道，告诉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这个彼得啊，在当时我们揣摩啊，从经文的那个字里行间我们揣摩，他这个彼得大概并不很相信木匠出身的耶稣教他打鱼这件事儿，对不对？但是不管怎么说啊，他说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打着什么，但是他最终还是依照主的话下了网，结果大丰收啊，两条船都装满了鱼。那彼得在那个时候，彼得是怎么反应的？大家记得吗？彼得跪下来了，彼得对耶稣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每次读到这儿仔细去想，我都特别感动。我想要换了我一定说，耶稣啊，你太棒了，咱俩加个微信朋友好吗？对，以后我打不着了我还找你啊，以后你就多多通知我哪有鱼啊，我就衣食无忧了嘛。我们常常是把神拿过来为自己用，把真神当作偶像来拜，希望他能够满足我的要求，而我却亏缺了神的荣耀，也陷入了失败的网罗。彼得给我们做了榜样，他不是让神为自己服务，他而是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才是悔改，这才是在神的恩典面前应有的态度。那悔改不是因为做错了事得罪了神啊，不仅仅是，首先其实是，就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事得罪了神，我们哀伤，这算什么？这算是悔的部分啊，不仅是悔，而且要改，悔改两个字嘛。所以真正的悔改呢，要有一个彻底的转向，要有行动的，要单单的来侍奉神的。悔改不仅与个人有关，而且与整个的民族、与整个的国家有关。这段时间，这一两年的时间，我们常常听到牧师讲到，讲这节经文，是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黄雅敏牧师来到我们这讲道的时候，他用的就是这节经文。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们在疫情横行的时候读这些经文，我相信我们的心都应该被神的话语触动。在信仰的世界里，只有地上的国和天上的国的分别，没有人能够同时有双重国籍的，那是欺诈行为，神不允许啊！你双重效力 double agent 那也不行。你若不是单单的侍奉主，那就不是侍奉主。抓世界的人是没有天国的公民权的。我们今天读到的经文，撒母耳向以色列全家大声的几乎说什么？一心归向耶和华，一心啊，不能有别的，要承认他们供认他要承认他们这个离弃耶和华的约的这个罪，在认罪悔改之后与神重建约中的关系，他们要联合性的向神效忠。真诚的悔改包含了除掉外邦假神偶像，要专心的来归向神，就是永远的固定的归向耶和华，而且单单侍奉独一真神耶和华。认罪悔改是复兴的起点。再说一次，认罪悔改是复兴的起点，哀痛的心是回归的第一步。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 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